窦武，何进。窦武字由平，是扶风平陵人，安丰代侯窦融的玄孙。父亲窦凤曾任定襄太守。窦武年轻时凭借经学与品行著称，常在大泽中教授学生，不参与时政事务，名声显赫于关西地区。延熙八年，窦武的长女被选入后宫，桓帝封他为贵人，并任命窦武为郎中。同年冬天，贵人被立为皇后，窦武升任越级校尉，封怀里侯，食邑五千户。次年冬天被任命为城门校尉。他在任期间多征召知名之士，自身廉洁，憎恶邪恶，不收受礼金贿赂，妻子儿女的衣食仅够温饱而已。当时羌族蛮族侵犯作乱，年成欠收，百姓饥荒，窦武得到两宫的赏赐全部散发给太学的学生们，还用车装载食物在路边施舍给平民。他哥哥的儿子窦绍担任虎贲中郎将，性情粗疏，简慢奢侈。窦武多次严厉地告诫他，他仍不醒悟，于是窦武上书请求撤去窦绍的职位，又自责不能教导他，应当先受处罚。从此窦绍改变了行为，遵守节操，大小事情都不敢违犯。当时国家政事多有失误，宦官独受宠幸，李英、杜密等人因党锢之事被逮捕拷问。永康元年，窦武上书劝谏说，我听说圣明的君主不忌讳批评讽刺的言论，用来探求隐微的实情，忠臣不顾西见证的祸患，用来倡达各种事务，因此君臣共同兴盛，名声流传百世。我有幸遇到圣明时代，逢上文王武王的教化，怎敢贪图俸禄，逃避罪责而不竭尽忠诚。陛下最初从藩国即位，登上帝位，天下安乐，认为应当忠心，但自从即位以来，没有听说善政。梁冀、孙承、单超、邓氏虽然有的被诛灭，但常侍黄门继续为祸肆虐，欺骗陛下，竞相施行奸诈，自定制度，胡乱封爵给不适当的人，朝廷政事日益衰败，奸臣日益强大。我思考西汉时王室放纵，宁臣执政，最终丧失天下，如今不吸取前世的过失，又重蹈覆辙，我恐怕秦二世那样的灾难必将再次发生，赵高那样的变乱不是早晨就是晚上。近来奸臣劳修，制造党义，于是逮捕了前司隶校尉李英、太仆杜密、御史中丞陈祥、太尉院范滂等人拷问，牵连数百人，常年拘禁，但事情没有证据。我认为李英等人建立忠诚，坚持节操，志在治理王室，这确实是陛下如计气意吕尚那样的辅佐，却白白被奸臣贼子诬枉，天下寒心，海内失望，希望陛下留心审查，及时给予昭雪，以符合人鬼殷切的期望。我听说古代的明君必须有贤能的辅佐，才能成就正道，如今台阁近臣，尚书令陈蕃、仆射胡广、尚书朱玉、荀滚、刘佑、魏朗、刘举、尹勋等人都是国家的真正之士，朝廷的优秀辅佐。尚书郎张陵、归浩、苑康、杨桥、边韶、戴辉等人文质彬彬，明白通达国家典制，朝廷内外的职位众多人才并列，但陛下委任亲近的人，专门扶植贪暴之人，在外掌管州郡，在内干预心腹要职，应当依次贬黜他们，按罪处罚，剥夺宦官欺君所得的封爵，审查他们无辜无枉的罪行，信任忠良，公平决断是非，使邪政毁誉各得其所，珍惜官位，只授予善人，这样灾祸的征兆可以消除，天意可以期待。近来有嘉禾、灵芝、黄龙出现，祥瑞必然产生于贤士，福气实在来自善人，有德就是祥瑞，无德就是灾祸，陛下的行为不合天意，不宜庆贺。奏书呈上后，窦武便以生病为由交还城门校尉、怀里侯的印绶。桓帝不允许，下诏赦免李英、杜密等人，从黄门北寺、若卢、都内各狱中关押的囚犯最轻的都被释放。同年冬天，桓帝去世，没有子嗣。窦武召见是御史河间的刘条，询问他所在封国中王子侯中贤能的人，刘条推荐了解独亭侯刘宏。窦武入宫禀告太后，于是征召立他为帝，这就是灵帝，任命窦武为大将军，常居住在宫中。灵帝即位后平定定策的功劳，改封窦武为文喜侯，儿子窦姬为魏阳侯，任命为侍中。 哥哥的儿子窦绍为护侯，升任步兵校尉。窦绍的弟弟窦靖为西乡侯，担任侍中，监督羽林左骑。窦武辅佐朝政后，常有诛杀宦官的想法，太傅陈蕃也早有谋划。当时一起在朝堂聚会，陈蕃私下对窦武说，中常侍曹节、王府等人从先帝时就开始操纵国家大权，扰乱天下，百姓喧哗都归咎于此。如今不诛杀曹节等人，以后必定难以图谋。窦武深以为然。陈蕃大喜，用手推席站了起来。于是窦武引荐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裕为侍中，冯树为屯骑校尉，又征召天下被废黜的名士前司隶校尉李英、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玉等人安排在朝廷，请前越西太守荀彧为从事中郎，征召颍川陈实为属官，共同制定计策。于是天下英雄豪杰知道他们的意向后，无不伸长脖子踮起脚跟，想施展自己的智慧财力。恰逢五月发生日时，陈蕃又劝说窦武，从前萧望之被一个石贤所困，近来李英、杜密诸公祸及妻子儿女，何况如今有几十个石贤呢？我陈蕃已80岁高龄，想为将军除害，如今可以借着日食罢免斥退宦官，以堵塞天变。还有赵夫人及女尚书日夜扰乱太后，应赶紧斥退他们，希望将军考虑。窦武于是禀告太后说，按照旧例，黄门常侍只应在宫内供职，掌管门户，主管禁属财务罢了，如今却让他们参与政事并掌握重权，子弟遍布，专行贪暴，天下喧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应当全部诛杀废黜，以肃清朝廷。太后说，汉朝以来旧历世代都有，只应当诛杀有罪的，怎能全部废黜呢？当时中常侍管霸颇有才干谋略，专权于宫内。窦武先禀告诛杀了管霸及中常侍苏康等人，最终处死了他们。窦武又多次禀告诛杀曹节等人，太后犹豫不忍心，所以事情长时间没有进展。到了八月，太白星出现在西方。刘裕一向擅长天象，对此感到厌恶，上书皇太后说，太白星侵犯房宿左边的参星上将星进入太微垣，占卜显示宫门应当关闭，将相不利，奸人在君主身旁，希望赶紧防备。又给窦武、陈蕃写信说，星辰错乱不利大臣，应当迅速决断大计。窦武、陈蕃收到信后准备行动，于是任命朱玉为司隶校尉，刘佑为河南尹，于其为洛阳令。窦武便奏请罢免黄门令魏彪，用自己亲近的小黄门山兵代替他，让山兵奏报向来狡猾尤其无状的长乐尚书郑萨，将他送入北寺狱。陈蕃对窦武说，这些家伙应当直接收捕杀掉，何必再拷问。窦武不听从，命令山兵与尹勋、侍御史祝进一起审讯郑萨，供词牵连到曹节、王府。尹勋、山兵立即奏请收捕曹节等人，让刘瑜在宫内奏报。当时窦武出宫回府住宿，掌管中书的人先告诉了长乐武官史朱宇。朱宇偷看了窦武的奏章，骂道，宦官中放纵的自然可以诛杀，我们有什么罪却要全部被灭族？于是大声呼喊，陈蕃、窦武奏请太后废黜皇帝，是大逆不道。于是连夜召集一向亲近的撞见者长乐从官史公仆、张亮等17人，歃血盟誓共同诛杀窦武等人。曹节听说后惊慌起身，禀告灵帝说，外面纷纷扰扰，请陛下出玉德阳前殿，让灵帝拔剑跳跃，让乳母赵饶等人在左右护卫，取出启信，关闭各宫门，召来尚书属官，用刀胁迫他们，让他们起草诏书，任命王府为黄门令，持节到北寺狱收捕尹勋、山兵。山兵怀疑，不接受诏令，王府将他打死，于是杀害了尹勋，放出郑萨。回来后一起劫持太后，夺取了玺书，命令中夜者守卫南宫，关闭宫门，断绝妇道，让郑萨等人持节以及侍御史夜者去逮捕收押窦武等人。窦武不接受诏令，持马进入步兵营，与窦绍一起射杀使者，召集北军武校士数千人驻扎在都亭下，命令军士说，黄门常侍造反尽力评判的封侯重赏。灵帝下诏 让少府周进代理车骑将军加杰与护匈奴中郎将张焕率领五营士兵讨伐窦武。夜落将近，王府率领虎贲、羽林、九邹、都后、剑戟士共千余人出宫驻扎在朱雀夜门，与张焕等人会合。第二天早晨，全军到宫阙下与窦武对阵。王府的兵力逐渐增多，让他的士兵向窦武的军队大声呼喊：“窦武造反，你们都是禁兵，应当速为攻守，为什么跟随造反的人？先投降的有赏。”军营府兵一向畏惧服从宦官，于是窦武的军队渐渐归附王府。从早晨到早饭时，士兵几乎全部投降，窦武、窦绍逃走，各军追捕包围，他们全都自杀，首级被悬挂在洛阳都亭。收捕宗族、宾客、姻亲全部诛杀，以及刘虞、冯树都灭族，将窦武的家属流放日南，将太后迁到云台。当时凶恶的宦官得志，士大夫都丧气了。窦武的府院贵阳人胡腾少年时师从窦武，独自为他并殓行丧，因此被禁锢。窦武的孙子窦甫当时两岁，逃窜得以保全。事情被发觉，曹节等人追捕得很紧急，胡腾即令使南阳人张敞一起将窦甫藏在零陵境内，谎称他已死，胡腾将他当作自己的儿子，并为他娶妻。后来他被举荐为贵阳孝廉。到了建安年间，荆州牧刘表听说后征召他，任命为从事，让他恢复窦姓，并将此事列上。恰逢刘表去世，曹操平定荆州，窦甫与宗族迁居到邺城，被征召入丞相府。跟随征讨马超被刘建射中而死。当初窦武的母亲生下窦武时同时产下一条蛇送到陵中，后来母亲去世下葬时尚未落棺，有一条大蛇从草丛中出来，径直来到桑所，用头撞击灵柩，涕血都流了出来，上下屈身像哀泣的样子，过了一段时间才离开。当时人知道这是窦氏的祥兆。胡腾字子生，当初桓帝巡视南阳，任命胡腾为护驾从事，公卿贵戚的车骑数以万计，征求费用劳役不可胜数。胡腾上言，天子没有内外之分，车驾所到之处就是京师，我请求让荆州刺史比照私立校尉，我自己等同于都官从事。桓帝听从了他，从此秩序肃然，没有人敢妄自有所甘求，胡腾因此显名。党锢解除后，官至尚书。张敞是太尉张温的弟弟，何进字遂高，南阳宛县人，同母异父的妹妹被选入后宫为贵人，受到灵帝宠爱，任命何进为郎中，再升虎贲中郎将，外放任颍川太守。光和三年，贵人被立为皇后，征召何进入京，任命为侍中，将作大将，河南尹。中平元年，黄巾贼张角等人起事，任命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士兵驻扎在都亭，修理兵器，以镇守京师。张角的别党马元义谋划在洛阳起事，何进揭发了他的奸谋，因功封为慎侯。四年，荥阳贼数千人成群起事，攻打焚烧郡县，杀死中牟县令。灵帝下诏让何进的弟弟河南尹何苗出击，何苗攻破群贼，平定后返回。灵帝下诏派使者在城高迎接，任命何苗为车骑将军，封济阳侯。五年，天下更加混乱，望气者认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许良、假司马武当劝说何进，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之势，可以威震四方。何进认为正确，入宫对灵帝说了。于是灵帝下诏让何进大规模征发四方军队，在平乐关下讲习武事，建造大坛，上面建起十二重五彩华盖，高十丈，坛东北建小坛，又建九重华盖，高九丈，排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布阵，天子亲自出宫到军中，停住在大华盖下，何进停住在小华盖下。礼仪完毕后，灵帝亲自穿上铠甲，骑上战马，号称无上将军，绕阵三圈而回。灵帝下诏让何进全部领兵驻扎在平乐关下，当时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简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宏为下军校尉，一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荣为驻军校尉， 淳于琼为左军校尉，又有左右校尉。灵帝因为简硕壮健而有武略，特别亲近信任他，任命为元帅，都率司隶校尉以下，即使大将军也要隶属他。简硕虽然在宫中掌握兵权，但依然畏惧忌惮何进，于是与朱常侍一起劝说灵帝派何进袭击边章韩遂。灵帝听从，赐给兵车百辆，虎贲斧钺。何进暗中知道了他们的计谋，于是上奏派袁绍东击徐州、兖州的军队，等袁绍回来就进行军事行动，以拖延刑期。当初何皇后生下皇子刘辩，王贵人生下皇子刘协，群臣请求立太子，灵帝因为刘辩轻佻没有威仪，不可做国君，但皇后受宠，而且何进又掌握大权，所以长时间没有决定。六年，灵帝病重，把刘协托付给简硕，简硕接受了遗诏，又一向轻视忌惮何进兄弟。等到灵帝驾崩，简硕当时在内宫，想先杀掉何进，然后立刘协为帝。等到何进从外面进宫，简硕的司马潘颖与何进早有交情，迎上前去用眼神示意他。何进大惊，急忙从便道跑回军营，领兵进驻百郡邸，然后称病不出宫。简硕的计谋没能实施，皇子便于是即位，何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太傅原为辅政，总领尚书事务。何进一向知道宦官被天下人痛恨，又加上愤恨简硕图谋害自己，等到执掌朝政，暗中计划诛杀他们。袁绍也早有此谋，通过何进的亲信门客张京劝他说，黄门常侍掌握大权时间已久，又与长乐太后私通谋利，将军应该重新选拔贤良之士，整顿天下，为国家除去祸患。何进认为他说的对，又因为袁氏世代受宠显贵，天下归心，而袁绍一向善于仰视，能得到豪杰效力，他的堂弟虎贲中郎将袁术也崇尚侠义，所以都厚待他们。于是又广泛征召智谋之士庞纪、何瑜、荀攸等人，与他们结为心腹。简硕心中疑虑不安，给中常侍赵忠等人写信说，大将军兄弟把持国政，专断朝政，如今与天下党人合谋，要诛杀先帝左右的人，消灭我们这帮人，只是因为我还掌管禁兵，所以暂时犹豫，如今应当一起关闭宫门，迅速捉拿诛杀他们。中常侍郭盛与何进是同郡人，太后和何进显贵受宠，郭盛出了力，所以郭盛亲信何氏，于是与赵忠等人商议，不听从简硕的计策，反而把简硕的信拿给何进看。何进于是派黄门令逮捕简硕，杀了他，于是接管了他的屯兵。袁绍又劝何进说，从前窦武想诛杀宦官，反而被他们害死，是因为言语泄露，而五营百官都畏惧宦官的缘故。如今将军既有国舅的重任，兄弟又都统领精兵，不取将吏都是英俊名士，乐于效命，事情已在掌握之中，这是上天相助的时机，将军应当为天下一举除去祸患，名垂后世。即使是周朝的申伯，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如今先帝灵柩在前殿，将军受诏统领禁兵，不应该轻易出入宫省。何进非常同意，于是称病不入宫陪丧，也不送葬，于是与袁绍定下计策，把计划禀告太后。太后不听，说宦官统领禁省自古至今是汉家的老规矩，不可废除，况且先帝刚刚去世，我怎么能衣冠楚楚的与世人一起共事呢？何进难以违背太后之意，只想诛杀那些放纵的宦官。袁绍认为宦官亲近皇帝，出入发布号令，如今不全部废除，以后必然成为祸患。而太后的母亲武阳君和何苗多次接受宦官贿赂，知道何进想诛杀他们，多次向太后禀告，为他们遮掩。又说大将军专擅杀戮皇上左右的人，擅权以削弱社稷。太后怀疑，认为确实如此。宦官在宫省中的有的有数十年，封侯贵宠，内外勾结。何进心担当重任，一向敬畏他们，虽然外表博取了大名声，但内心不能决断，所以事情久拖不决。袁绍等人又为他出谋划策，多召四方猛将和各地豪杰，让他们都领兵向京城进发，以胁迫太后。何进同意了。主簿陈琳入宫劝谏说，易经说追逐山路没有愚人引导，谚语说眼目补阙，那些小东西尚且不能靠欺骗得到，何况国家大事怎么能用欺诈来成功呢？ 如今将军总揽皇威，掌握兵权，龙骧虎步，一切随心所欲，这好比用大火炉去烧毛发，违背常理而合乎道义，无人不服从。现在反而放弃力气，更去征召外援，大军聚集，强者称雄，这就是所谓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事情一定不能成功，只会成为祸乱的阶梯。何进不听，于是向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兵关中上林苑，又派府院泰山王匡向东征发他郡中的强弩兵，并召东郡太守乔瑁屯兵城高，派吴猛都尉丁原火烧孟津，火光照到城中，都声称要诛杀宦官。太后仍然不听从。何苗对何进说，当初我们一同从南阳来，都出身贫贱，依靠内功才得以富贵，国家的大事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覆水难收，应该深思，暂且与内功和睦。何进心中更加犹豫，袁绍怕何进改变主意，就胁迫他说，矛盾已经形成，形势已经显露，事情拖延就会生变，将军还要等待什么而不早做决断呢？何进于是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贾节专命决断，从事中郎王允为河南尹。袁绍派洛阳方略武力侦察宦官，并催促董卓等人通过一马飞速上报，想进兵平乐关。太后于是害怕了，全部罢免中常侍小黄门，让他们回老家，只留下何进一向亲近的人来把守宫省。各位常侍小黄门都到何进那里请罪，任凭处置。何进对他们说，天下动荡正是诸位造成的，如今董卓就要到了，诸位为什么不早各回封国？袁绍劝何进就在这里决断，再三劝说，何进不同意。袁绍又写信通告各州郡，假传何进的意思，让他们逮捕查办宦官亲属。何进的谋划日子一长，多有泄露，宦官们害怕而想变乱。张让的儿媳妇是太后的妹妹，张让向儿媳妇叩头说，老臣犯了罪，应当与新媳妇一起回老家，只是因为几代受恩，如今将要远离宫殿，心里恋恋不舍，希望能再入宫职一次班，得以暂时瞻望太后陛下的容颜，然后退而赴死，死也无憾了。儿媳妇对武阳君说了入宫禀告太后，于是下诏让各位常侍都重新入宫值班。八月，何进进入长乐宫禀告太后，请求全部诛杀各位常侍以下的人，选派三属郎入宫守卫宦官住所。各位宦官相互说，大将军称并不临丧不送葬，如今突然入宫，这是想干什么？窦氏的事情又要重演了吗？又张让等人派人暗中偷听，听到了全部的话，于是率领常侍段珪、碧兰等数十人手持兵器，偷偷从侧门进入，埋伏在省中，等到何进出宫，于是假传太后诏令召何进。何进入座省榻，张让等人责问何进说，天下混乱也不单是我们这些人的罪过，先帝曾经与太后不和，几乎坏了大事，我们痛哭流涕解救，各自拿出家财千万作为礼物，和悦皇上心意，只是想依托你的门户罢了，如今竟然要灭我们的种族，不是太过分了吗？你说宫中污秽，公卿以下忠正清廉的是谁？于是上方间渠木拔剑，在嘉德殿前杀了何进。张让、段珪等人写诏书，任命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到诏板，觉得可疑，说请大将军出来共同商议。中黄门把何进的头扔给尚书，说何进谋反，已经伏诛了。何进的部将吴匡、张章一向受何进亲信，在外听说何进被害，想领兵入宫，宫门紧闭。袁术与吴匡一同砍门进宫，中黄门持兵器守门。正值天黑，袁术于是焚烧南宫九龙门以及东西宫，想以此胁迫张让等人出来。张让等人入宫禀告太后，说大将军兵反，火烧宫室，攻打尚书门，于是挟持太后、天子以及陈留王，又劫持内宫官署，从复道逃往北宫。尚书卢植持戈在阁道窗下仰头斥责段珪，段珪等人害怕，于是释放太后，太后跳窗得以逃脱。袁绍与叔父袁伟假传诏书召樊陵、许相，杀了他们。何苗、袁绍于是领兵屯驻朱雀雀下，捕获赵忠等人，杀了他们。吴匡等人一向怨恨何苗不与何进同心， 又怀疑他与宦官同谋，于是命令军中说，杀大将军的就是车骑将军，将士们能为大将军报仇吗？何进一向有仁恩，士兵们都流着泪说愿意效死。吴匡于是领兵与董卓的弟弟奉车都尉董明攻杀禾苗，把尸体丢弃在院中。袁绍于是关闭北宫门，率兵捕捉宦官，不分老少都杀了。有的人没有胡须而被误杀，直到自己脱衣露体然后才得免，死了2000多人。袁绍于是进兵排门入宫，有的爬上端门屋顶攻打内宫。张让、段圭等人困迫，于是带着皇帝和陈留王数十人步行出谷门，奔向小平津。公卿们都出了平乐关，没有人能跟从，只有尚书卢植连夜骑马到黄河边，王允派河南中部院闵贡跟随在卢植后面。闵贡到达，手拿剑斩杀了数人，其余的都投河而死。第二天，公卿百官才奉迎天子回宫，任命闵贡为郎中，封都亭侯。董卓于是废黜皇帝，又逼迫杀害太后，杀了武阳君，何氏于是灭亡，而汉室也从此败乱。论曰：窦武、何进凭借国舅的资望，占据辅政的权位，内依仗太后临朝的威势，外迎合群英乘风之势，最终却是败于宦官，身死功败，被世人悲叹。难道是智谋不足而权力有余吗？传说上天废弃商朝已经很久了，君王想要兴复他，这就是宋襄公在洪水之战中失败的原因。再曰，窦武出生时有蛇的祥兆，何进从屠羊起家，凭借姐妹和女儿进入皇宫，皇上昏庸宠幸小人，人心惊动怨恨，想要纠察邪恶以符合民众愿望，道义不得施行，世代遭受凶险困顿。